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吃饭吃出汗来，对不对？也有人吃出泪来，尤其是如果你给别人吃，你常常就吃出泪来。但如果你吃别人的饭，你常常吃出汗来，没有错。但是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所以我们晓得说，的的确确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不只是耶稣迷，他们也是圣经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你看见就是为着主自己的话。所以这些人钻到圣经里面去，你如果仔细去读，你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花的时间不见得比在学术圈里面都更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当然我们期待说在学术圈里面的人，他们有专门的老师，有专门的时间，你什么都不做，你应该好好读书了，好好把主的话读好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在学术圈里面，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就知道说有音乐课啦，这个那个一弄了以后，你真的，所以我常常劝别人呢，有别人问我，我说你如果真的要进学术圈的话，你先把圣经读熟了再进去。如果你想进去再读熟了，你就很少有这个机会，你去问那些所有有过这个经验的人。进去以后你忙什么呢？是忙很多人怎么批判马太福音，怎么讲四福音，怎么讲这个讲那个，你要知道这个这个派那个派那个派。那我问你，马太福音读多少遍呢？你神的话读多少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乎你在学术圈还是在学术外，这个圈外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为谁活着。在学术圈里面，你要的是个学位，你是要的是世界的一个承认。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些外面东西，你无谓光是让主来承认你，你光是讨主的笑容，你够不够？当然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尼弟兄一点没有夸张啊。他说如果你在弟兄运动里能找到1000个会读圣经的人，他都不觉得稀奇啊，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神在英国所做的工作。所以难怪你看见神的话就解开了，就解开了。所以要记得，这个跟什么呢？跟敬虔派那个读圣经还是不一样。敬虔派读圣经是日常读圣经，是为着我日常应用的，为着生活应用的。那这些弟兄姊妹不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根本就是为着神的话来活着的，然后彼此交通，彼此辩论。那么你看见，然后慢慢就找出对来，找出错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风气，这是圣灵当时做的。所以你看见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明白吗？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说他们读的圣经不见得是输给别人。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早期啊，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就是读圣经，因为他们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圣经，所以每一个人甚至于这个马太福音都会背的，这个很是他们就照着神的话来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逼迫他们的人是谁呢？就是修士。那修士呢，尤其是多米尼会的修士。那多米尼会他们特点在哪儿？他们就是很有学问，很会读圣经。但是你看好了，他们的圣经绝对赶不上他们十几本，所以这可怕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紧张了，为什么呢？所以就让教皇下一道命令，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所以不要忘记，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就是因为多米尼会的人，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圣经根本赶不上他们。你赶不上他们，你没有办法抓住这些人呢、啊、因为这些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些人知道说今天坐在这个坐在什么呢？坐在罗马那是个敌基督啊，他们看得出来啊。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怎么看出来？是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出来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那些乡下人就不懂，没有这件事情，你明白吗？许多时候你可以看见我永远记得很清楚，我的岳母就是一个字都不是，还是裹小脚，是个旧式的女子。但是很稀奇啊，你叫她看中央，当时的中央日报看不懂，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字都看得懂。你只要听她讲几句话，那我也倒是读了一点的书啊，手里有造诣，但是很稀奇，里面我叫她觉得佩服啊。 所以你要知道说，当时的谷中弟兄们是人人都精的，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这是最叫他们害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所有他们找出来70个大的异端里面，最可怕的是这个。为什么呢？他们不光是可怕，圣经读得熟，而且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好的没有话讲。而且呢，如果你从德国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横过来走过欧洲的话，你根本不要住旅馆，每天都可以住在弟兄家里，弟兄彼此相爱啊，所以不得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大家真的爱主，你看见不是这样。今天整个教会贫穷，为什么？就是觉得好了，我们管世界的事，你们去爱世界吧，你们专门管属灵的事。那么你管属灵事，你一定要受一点训练呢，你是不是呢？所以让你们，我们给你们钱，你们就好好做好了。如果你等着这些人毕业，那么弟兄姊妹，不是说不好，我们不知道神的功身太大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全教会都起来读主自己的话，你可以想象到在那个时候那个影响有多大。所以你看见吗？然后达比就到了美国去，到了美国去以后，他的教会观没有被接受。其实教会观就是人人是祭司，都是弟兄，他们没有被接受。好了，但是相反的，就在改革阵营里面，就在自理会，就在公理中里面，你看很稀奇，他们觉得这是神的启示，这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看。你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都把加尔文东西会背过来的。如果有个东西对他们是新的话，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本圣经丰富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发现从前没有发现，这不是可贺可喜的事吗？有姊妹，所以明白这个应该一个宽大的胸怀，感谢主，现在我们终于看见的更多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缘故，讲到主的再来，讲到启示录，他们现在才明白说，过去都以为说是灾后背题，现在呢知道说，哦，可能根据圣经全教会在灾前要背题。那么然后呢，启示录大部分都没有应验。还有呢，以色列跟耶路撒冷跟这个教会是两回事。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当你读以赛亚书，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你说现在因为神已经完全把以色列取代了，所以现在凡是那里面讲的耶路撒冷指教会，讲的西安指教会，讲犹大也指教会，那弟兄姊妹全部把它凌然解，你稀不稀奇呢？当初加尔文他觉得讲的真理最忌讳的就是不能凌然解啊，那现在全部把它凌然解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现象，很稀奇啊。所以你只要看许多的这个解经，好了，包括 Kill and Delete， 你知道在改革的那个重建的背景底下，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你现在读圣，你读预言，读以赛亚书，当然里面通通已经应验了嘛，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应验不应验。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好几个地方圣经你没有办法凌然解，你凌然解只有骗你自己，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的还有预言没有应验。所以现在他们就根据这些没有预言的应验，大胆的知道说有一天以色列一定要复国，可以各种的圣经要复国。那最早讲的以色列要复国，不要忘记啊，是我若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提出来。那在那个背景底下，你知道都是改革中的背景，是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你只要读主的话，你就很清楚了。你稍微不这个应该宽大一点，你就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大家等着瞧。那么这个话是说在前了，那么现在问题是到底会不是应验？还有以色列会耶路撒冷会不会回到自己的怀抱？那么果然你看见到1948年果然应验了。所以慢慢你就看见神的话如果安定在他会实现的，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还是有争执，没有错，大家可能还有一点不懂，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很明显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话现在开启，从前不清楚，现在是开启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总得要在主面前要谦卑才可以。好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这一班人起来了，那这就是所谓什么呢？就是时代派的人。所以现在最稀奇的就是什么呢？今天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完全那个底子是全部是加尔文底子的，但他们竟然能够接受 这个末世论，就是末世论讲的将来最后的情形，一些预言，而且后来证明说这些预言是应验的。那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昨天跟弟兄们说的，像这个谁呀、啊？像史伯克弟兄就曾经跟这个蓝培的弟兄做，他说他第一次他还觉得可能还是碰碰巧啊什么，就是以色列复国。他到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怀抱，他亲自跟蓝培弟兄说，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不是修正圣经，修正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的确真的得到那个帮助了，所以很自然的慢慢慢慢在美国，你看有一些的这个学术机构就起来，像穆迪圣经学院，那是大学的程度，然后三一学院，那是研究所的程度，那么最后呢你看见就是斯科福的他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当然也是了，也是觉得这方面帮助太大了。所以他跟 Griffith Thomas 两位弟兄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学校专门能够培养这样的人，那么让这些年轻人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达拉神学院在美国现在也变成响当当的，和其他神学可以说是一同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不要忘记，在 Prince 在那个在 Westminster 在费城呢，有一个叫 Westminster 神学院。那么那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从前在什么呢？在 Princeton 神学院里面，那个时候因为有新派的缘，结果他们从里面出来的。那么那个就是 Westminster， 那就是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说他们都是有很丰富属灵的遗产。那么我们再说，我们讲的时代派的时候是把教会观放在外面，因为你如果到达拉神学院，他是不接受教会观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谁呀、达比到美国去，他在教会观上是失败的，不是那么多人接受，当然还是有人接受。那么但是呢，对于讲到将来这个整个时代派，他当然有一个很清楚的讲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分好几个时代，然后神呢在每个时代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叫时代吧，细节我不去说它了。那么主要在美国就是因为有一本参考圣经叫 Reference Bible， 叫做斯科夫参考圣经。那么真正洛阳纸贵，每个家都有一本，那么大家读圣经当然很自然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去问说到底人是灵魂体呢，还是灵魂跟体？不，他一定说灵魂体。为什么呢？因为参考圣经这么说的。所以很稀奇，你看有一度这个弟兄会的神学几乎变成主流的，这个实在说来就是太叫人不可思议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现在回过头去看，等到你尘埃落定以后，那么等到大家真的再回到圣经里面去，你看见说原因就是说，你不管在哪个阵营里面，时代派也好，改革宗也好，那么不要忘记，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得谦卑下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也许是有限，可能有一天更丰富。我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后来在时代派里面他们觉得够了，他们觉得我们看见比别人没有，他们就骄傲起来了，然后就关起门来了。现在呢，你只要讲你讲一样东西，一定要跟大卫讲的一样，讲到八不就不可以，明白吗？那实在说来，今天你知道大卫的东西，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面，他们就虽然不引他，就是用他的嘛，很多的理论就是用他的嘛，这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现在弟兄会所看你能被一个学术机构完，好几个学术机构完你吸收了。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已经就证明说他不是没有东西，证明说他前后是对得起来的，是没有错。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现在就把门关起来，说是我们就是这么多了。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弟兄会的弟兄们后来就犯了这个难处。好，现在我想我们先看一看，到底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所给我们的帮助，他的属灵的遗产是些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说过，第一个我们常常提的是达比。那达比我们在讲，达比其实本来是圣公会的，他是都柏林的，所以根本是英国圣公会那个系统在都柏林的。所以他受的那个教育你知道，神学教育很清楚的。 他一定相信三十九条。你到圣公会三十九条，所谓圣公会的三十九条，其实就跟日内瓦所当初的认识是没有什么两，没有什么太多两样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今天他们读圣经也好，他们所受的训练也好，他们的思想模式也好，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么圣这个达比他所承受的，就是过去他所承受的。那么现在也承认，尤其是改革，尤其是在美国，他们承认说达比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接受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当然很公平的就回到圣经，是不是这样？但是首先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就是到底他们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风。我暂时先不说的达比，我们先说这个，我们先说一位，就是这个很奇奇啊，我这个居然漏掉了。马金多，你翻成中文就好，叫马金多，英文是 Macintosh。我们讲的马金多这位 DeMarkin 这位弟兄有什么特点呢？他写了五经略解，就是说把摩西五经大概把我们读一读。所以意思就是说，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大概能把里面属灵的意思把它读出来的话，我们说最早最早最清楚的应该就是马金多。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你读的是怎么读呢？当然你从预表的角度去读它，明白，是一幅图画去读。但是预表不是表示随意解经，不是，表示说你一定有一定的定律，那些图画一定有什么呢？一定有新约圣经的根据才可以。所以你看见马金多呢，当他在读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的时候，你肯定他们，你知道马金多当他有这个贡献的时候，他不是在神学院给你，不是在学术机构给你，他完全在之外的，他自己在那读，自己在那摸，然后最后呢，你果然他就把这个五经略解解出来了。所以如果大家对旧约的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如果大家没有概念的话，那我倒是劝你怎么最早呢，你可以读读这卷书，那么这样你才知道说创世纪民数记不光是历史书，否则的话你知道说那个其实就是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历史跟我没什么关系呢。那么里面讲了创造的起源，讲了堕落的起源，但是现在嘛，等一等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明白吗？所以既然的话，圣经明明说这些要做我们的鉴戒，所以可见以色列历史对我们有帮助，是有关系的啊。而且圣经明明说这些做了我们的预表，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告诉我们，能帮助我们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当然你就是用预表的眼光来读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好了，这本书你知道给人印象有多深吗？穆迪啊，他是个传福音的人，他传到一个地步，后来有一天传干了，他觉得没有东西讲了，你知道讲就传道人有这个危险，讲道人有这个危险，讲了半年服侍半弟兄姊妹都听过了，尤其那些比方啊，那都是在你本地的弟兄姊妹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你一讲开始，你还没讲完，他已经开始笑了，因为他老早听过这个笑话，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你迟早有一天你会觉得到讲惯了。好，那么这个谁呀、啊？这个穆迪呢？他也是这样，传完福音以后，他有一段觉得不行了，我需要去充电。那么到哪里充电呢？那么就到弟兄会，到英国去充电。充电以后，大概和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的，得到他们一点帮助以后，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如果有一天全宇宙都烧掉的话，那我只要一本圣经，还有一本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所以你就知道说马金多五经略解帮助他有多大，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当他后来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马金多的五经略解的确帮助了他，那么他觉得精疲力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的时候，他从那里得到帮助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这个就是从目的他来看整个弟兄会的丰富，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这里有第四个名字 William Kelly， 凯雷弟兄。这凯雷弟兄呢，斯布珍呢，他最讨厌弟兄会的弟兄们，这是斯布珍弟兄。斯布珍弟兄大家都知道是传道之王，讲道之王嘛，他最讨厌。他讨厌两班人，一个是德国人，他觉得德国人没有一个属灵的，这是他的意见。第二呢，他最讨厌的是弟兄会，觉得弟兄会都太狭窄了。可是呢，你知道在弟兄会里面出了一个人，叫做 William Kelly， 叫凯利弟兄。 那么斯布顿怎么说呢？他说他的头脑啊，有宇宙那么大。所以可见呢，你读他的解经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觉得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你每次读到斯布顿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特点在哪里？他的特点，他思想非常丰富的。所以你觉得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那你现在头脑宇宙那么大的人说什么？说不是我，是那个人，是宇宙那么大。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威廉开的东西是很有东西的，明白吗？那么你知道尼托森牛不是有一本叫做这个马太福音讲义吗？那么根据江弟兄所知道的，那么其实那本讲义有一部分是参考凯利威廉凯利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他的确有很多的宝贝。不过当然我要公平讲，这个斯布顿讲那句话是不是恭维，不是完全恭维的话，那么因为他真的不喜欢大杯，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一定要把这话讲完，否则你们一定传一半的话不是真话，全部才清楚。所以原来的话怎么说呢？原来话是说，这个 William Kelly 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很可惜被大杯弄小了。你明白？你后面这句话一听，你就说他不喜欢大杯。大卫的确是很，在他的感觉是个又是德国人，又很狭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改革，这个福音，这个谁呀、啊？弟兄运动起来，有人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但是要讲公平，你就是不喜欢的这个人是被大卫弄小了，但是他的思想是有宇宙那么大，明白吗？所以可见他里面是有东西，不是没有东西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还有一个人讲过类似的话，就是 Griffith Thomas。 Griffith Thomas 呢，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当时一同创建这个达拉神学院。那么 Griffith Thomas 曾经做过是个牛津人啊，他曾经做过加拿大的某一个学院神学院的学院长。那么他的东西啊，我们里面101本书里面一定有一本，就是他的创世纪，他的创世纪真的很好。那么这是 Griffith Thomas 写的。那么 Griffith Thomas 他又是开西的讲员，所以很有属灵分量的用。那么 Griffith Thomas 书呢，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要有钱，只要 Griffith Thomas 书一定是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解析能力非常强，他能够把圣经一段呢，不管他讲什么，比方我举个例子，讲希伯来书，你给他一分析就清楚，一段非常非常清楚的，思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读起来很容易。这是 Griffith Thomas。那 Griffith 他们讲过一句话是对的，不过跟刚才那话也是类似，所以我要讲全部，我不会只讲一半。那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没有人像什么呢？像弟兄会的弟兄们那样会按照正义来分解正道。不要忘记啊，这是神学院的院长说的话，这是完全在学术圈内的人讲，论到学术圈外的人。所以这里有一班人，他们的读圣经，他们不是在神学院读圣经，他们不是为着学分而读圣经，不是为了考试而读圣经，他们是为着要明白主的旨意而读圣经。好了，他们，你看他们怎么说？他说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全世界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按照正义分解圣经。那么这个我想已经够了吧，应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今天一个真的学术圈的人，他们回过头去看，起头当然是看不起他们，但是现在你所看不起的，在美国好几个学院能把它吸收过来，那就变成什么？变成他们课程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非常稀奇，这个不是普通的，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好了，那我现在后面的话还要讲，那这个就是悲剧了。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没有人像他们那样会按照正义分解圣经，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按照错义来分解他们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弟兄们后来是四分五裂，他们是为着合一而开始主祝福他们的，他们看见合一的亮光，那结果呢，他们觉得只有我们是，别人通通不是。所以 F.W. Grant 是他们中间很重要的弟兄，他们说我们当初起来的是为着合一，结果呢，我们分而又分，分而又分，这是我们的羞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明毫无疑问他们是完全按照正义分解圣经，所以可见他们什么呢，他们根本就拿着圣经当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学位，什么都没有，只要主的笑容就可以。但是很可惜，为什么呢？很可惜他们骄傲起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学生都是别人老师，你看看他从神学院出来，他的圣经还没有我熟，你看这是什么味道，这是什么灵，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主在英国所做的工作。但是你看后面悲剧呢就来，那么到底悲剧怎么来，我想等一等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那么好了，所以严格说来，在整个弟兄运动里面，当然亮光最大的是大饼，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现在就历史定位来讲，回过头他是被历史定位了，没有疑问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今天改革这个阵营里面，他所看见这么多亮光里面，如果你还能有发现的话，那么这个当然要被肯定，这是没有疑问的，明白？而且反而是不是拥护他的人，那个不稀奇，如果弟兄会的人拥护他，这个没有什么稀奇。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当初对他有疑问的，尤其那么你到底是不是在信仰上是纯正的，后来他们检验的结果是纯正的，明白吗？不过呢，我们说过，就是在那个五条里面，在那个五个这个大的主轴里面，有一个主轴他们有疑义，他们觉得在圣经里面不是那么狭窄的。好，那不管怎么去大体来说还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普通称，我们说这一班人是跟随加尔文的，不过比较缓和一点就是了。所以今天如果你问蓝培的弟兄，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得着加尔文帮助？他说是，很多弟兄都是，我可以举出很多都是。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只能跟随圣经，那么圣经如果看见比这个更多一点的话，你当然要顺服的。所以现在呢，经过考验，各方面的考验，经过100，尤其到了1967年以后，你再来读启示录，再来读圣经， 读这个什么，还有后面的这个什么但以理说等等，那么你慢慢就看见了，现在的光的确比过去更强。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的的确确你看见说这些人读圣经，当然最厉害的当然是大卫的，因为大卫到底他是有很好的学术性的基础，所以呢他当然看见的比别人更多。但是虽然如此，不要忘记在弟兄会里面还有一个叫 George Miller， George Miller 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很会祷告的，他的圣经不像大卫读的那么响亮，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他虽然不是专，他是办孤儿院，但他随便从圣经里面稍微讲出一点，你看圣经就是活的，他根本就是活的，明白吗？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是活的，然后他又在弟兄会的背景底下，那弟兄会呢又是在真理上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呢如果你应用在生活上的话，很自然他是活的。那不光他，还有一个叫 Robert Chapman，七伯门，那七伯门，你知道，我想我们这个里面也有一他，就是讲到道地的弟兄，真正的 brother indeed， 讲到他的一生。那么这个弟兄呢，实实在在是典型的弟兄会的弟兄，他的爱真是很大。有一次有人呢写封信，从澳洲要写信到英国去，上面只写英国，然后在下面写爱的大学，然后七伯门收。你想想看，今天你如果投邮，这个信会收到，一定收不到的。但是居然他收到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实在是满了爱的。所以等到他死的时候，送葬的时候，有长老会的，有浸信会的，公理中 Anabaptist 什么弟兄会，通通有两三千人。我们曾经到过他的坟墓，只有三个字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神的确兴起这个人。你如果知道一点他的故事，你实在非常很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是三根柱子。那么讲到背题，你知道讲背题他们真的很厉害，你知道背题这是个大的真理嘛，明白吗？所以你就看见，不要以为说弟兄会光门专门讲灾前背，那是外行。你要知道说弟兄会不等于达比，达比这个还有达比，还有穆勒，还有乔门。所以达比他主张什么呢？主张说大灾难以前全教会都要背题。那么 George Miller 说是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 然后呢 Robert Chapman 怎么说呢，就得胜者才被提。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你不能说只要是弟兄会那么一定是跟着大悲咒，不一定的。所以你光在整个弟兄运动里面，你看这个三个很重要的支柱，那么你就那这个代表人物了哈。所以后来大悲呢就代表了闭关弟兄会，他们在接纳上是很闭关。那么还有的呢 George Miller 是怎么样就不同了，他只要是弟兄他就接纳了。所以很清楚他的原则就是凡基督所接纳的我们也接纳。那 Robert Chapman 也是一样，他们两个都可以算是公开弟兄会的代表。所以现在呢闭关弟兄会还是喜欢读，早期还是喜欢读圣经，那公开的弟兄会就多半就注重传福音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基础的。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已经说过葛兰呢，据你一定认为他是最会读圣经的，没有人能超过他。那么等到你真的读了这些书以后，那么弟兄们就觉得很觉得他们够了。所以现在呢你东讲西讲都是大悲的东西，你不管什么人，很多人他们都是讲大悲的东西。所以真正有读到的地方那是 F.W. Grant, 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读 F.W. Grant 他那一套，就是所谓的数字圣经，那数字圣经你暂时不去管它数字，好吧，你不要被这个裸去，那你甚至不懂数字都没有关系，但要紧就是他实在说来这一套圣经实在说来是圣经注解，能够帮助你的，而且能够把一些属灵的意思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在普通的书看不到的。所以葛兰呢是这样啊，你知道葛兰有一本《生命记》哈，那后来有人呢，有人就是参考这个《生命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在所有的著作里面，那么葛兰的确他有他，尤其《生命记》的约书亚，他的确有他独到的地方。那么比较最近的，我的意思就指的是二十世纪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在闭关弟兄会里面比较会读圣经当然很多了，我们不可能一个个提，那 C.A. Coates, 那么寇兹的东西呢是很好，的确是很有生命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得着帮助的。好，那么我顺便我再提一下 William Kelly 哈， William Kelly 不光是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他的心实在也像宇宙那么大。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到了最后Kelly 还是跟达比分开了，所以按理来讲从现在开始 Kelly 不会讲他的好话了。但你知道他们分开以后 Kelly 做了什么事呢？这个只有真的你里面有爱的人才能做这个事。他离开了达比以后，他就把达比一生所有的著作放在一起。所以今天如果你能看见在今天全套的达比的著作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是 Kelly 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只有弟兄运动的弟兄们，他们爱弟兄，你看见吗？虽然你叫我伤心，虽然今天我不能和你走一条路，虽然的的确凭着良心来说我不能，但是呢很稀奇，虽然现在井水不犯河水了，但是你看见每一次你看到那一本的巨著，就是达比的巨著，现在有 CD 了， CD 我想应该你要买可以买，就是它的全部都在里面，这个不是很困难。所以呢这个是达比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了。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